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1766网路广播电台，我是您的主持人小云，感谢大家今天又来收听杂聊 IndieSign 的节目。那我们上一个礼拜在讲个人电子书出版的一个流程分享，那讲了两个步骤，那这一次我们要来讲下面的三个流程步骤。那在讲之前继续来打上个礼拜打的广告，就是说我们在10月底10月30号礼拜二的下午1点到6点我们有一个数位出版的一个讲座活动。那不知道在录这段时间的时候是还没有那个名额额满啊，那我不知道这个播出来的时候，不知道那个名额是不是已经满了。如果还没满的话，也欢迎大家可以踊跃报名，这个是有名额限制的。对，那希望大家如果说还名额还没到，那赶快大家报名这样子。OK， 那我们这广告不要打太多，这样大家会很厌烦这样子。那我刚刚讲话也有点语无伦次这样子。好，我们赶快回来，接下来我们的流程，上礼拜未完的流程。那第三个，我们上次讲到的一个个人电子书出版流程的第三个步骤就是制作。其实前面我们讲到我们已经有稿子了嘛，那稿子也愿意花心思去做一个编辑处理之后，那这个书稿就应该是一个，简单讲就可能是内容逻辑是不错的，然后没有什么错字啊，然后什么一个文字表达什么的都正确性非常高了，几乎不会再做修改了。那我们就开始要来把它的答案来做 EPUB 3电子书这样子。那制作来讲的话，它通常就会用到一些软体。那这边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软体来讲的话，它有几种方式。就是第一个就是专用软体。那专用软体来讲的话，就是像有一些坊间有一些就是说专门做电子书 EPUB 3的一个软体，像那个 Calibre 然后 Cedar， 这两个都是很老字号的免费的电子书制作软体，但是我觉得他们其实也没多好用啊，但是用一用其实也蛮简单的啦，就是说如果说你做的内容不是很复杂的话，我觉得这两个也 OK 啦。然后还有一个比较特别，就是说这个是我自己发现的，就是它是一个 Mac 软体，那它是一个 Mac， 然后知道好像是2015还是2016年有得奖的一个软体。这个软体有点类似，它是版年费还是月费我忘记了，它是就是你要付那个订阅费用，然后它就会给你一个 App。 那这个 App 其实这个 App 叫 Ulysses 尤利西斯什么的 ULYSSES， 这个软体只能在 Mac 上使用。如果有 Mac 的使用者，然后你又是大量写作小说的人，我建议你真的可以去试试看这个订阅软体。这个订阅软体我们有试用过，它好像可以试用30个小时吧，然后我们就曾经拿它来编一本小说，那编出来的效果还蛮不错的，版面的编制还蛮漂亮的，然后它编出来了就可以直接输出成 EPUB 3。那因为是文字类型的书，所以在转换成 EPUB 3的时候，其实是很容易通过那个 EPUB Checker 一个检查。那你只要检查过，通常就是它输出来 EPUB 3，你就是可以透过就可以自己找平台去上架这样子。那 Ulysses 是我觉得品质不错，但是我觉得就是它订阅制是比较贵啊。对于一些可能还没办法有收入的小说作家来讲，它可能就是一个负担啊，但是我觉得如果你觉得那个钱不是大钱的话，我觉得那个钱也还好，不会太贵啊。那你就是，然后你又是 Mac 使用者，然后你又经常用 Word 或是文字编辑器在写书的人，我觉得你反而可以直接用那个 Ulysses， 因为它的编辑环境我觉得还不错，你就直接在那边写你的小说，那你写好就是一个 EPUB 答案了，你不用再做一个重新制作，而是你在编写的过程就是一个 EPUB 3的答案。当然你在写的过程中写好之后，你还是就是要走刚刚我们上礼拜讲的流程二，就是还是给人家确认一下，帮你整理检查一下你的内容这样子。OK，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第二个来讲的话，就是排版软体。那排版软体就是 InDesign， 那也是其实就是我这边比较在有在研究的。那我通常就是因为我比较喜欢用 InDesign， 我其实 C 就我不太会用，也不是说不太会用，就是会那几个功能啊，就是透过它来转换做一些功能转换。那反而我比较想研究的是 InDesign 转成 EPUB 3的一个方法。那这部分其实在我的部落格里面有很多一些描述，讲说怎么制作用 EPUB 3来转。那其实我之前的研究是用 EPUB 3其实真的可以做到 EP 同步，就是说我在做一本小说的时候，尤其我的 EP 同步应该是，其实不管是固定式版面或流动式版面，我 EP 同步应该，我觉得应该已经是可以达成这个效果，就是说我编好一本小说的时候，我同时就可以输出成 PDF， 还可以输出成 EPUB 3这样子。当然这部分是有一些技术程度啊，就是要去学习什么，但是我觉得那个难度不难，就是只要愿意学。像之前公司我教工读生，大概教个半天他就会转的，对，很简单吧？对。然后第三个，电子书的制作软体可能就是像文字编辑器，你像可以用那个 Adobe 提供的 Brackets， 然后或者说很多程式人员在用的 Sublime， 或者说PC 使用者可能用的 Notepad 这一种。那因为什么用这种文字编辑器可以呢？因为其实 EPUB 3其实就是一堆 HTML 的档案包在一起，它的主要的内容就是 HTML。那你就是其实在里面写 HTML， 那写 HTML 就是用一个可能比较一般的小作家也可以，但是最好是拿那种可以写程式用的那种文字编辑器，像 Sublime， 它就会显示出它的函数嘛，然后有些你设定的那个 HTML 码或是 CSS 的 code 的时候，它会有颜色标示，然后让你在编辑的时候是比较好的。但是这种使用文字编辑器，我觉得它是应该是产生龙码最少的，它的一个整个内容的 code 是最干净的。那其实正常来讲应该要用文字编辑器去写 EPUB 3，但是文字编辑器就是有它的缺点，就是它就是纯文字的一个描述方式。你要写，例如说你要插入一张图片，大部分我们习惯的那种可所见即所得那种操作界面的话，我们会很难想象说我在这里我要插入一个图是要写一段 code， 例如说什么 image， 然后 src 等于什么，然后路径什么的。你会觉得插入图就是图把它拖拉进去，然后它就产生图啦，而不是在里面写一堆 code， 然后去呼叫你的图在哪里，路径在哪，然后你的文字大小要写什么 strong 啊，然后 font size 等于多少什么的。那个真的是苦工啦，但是你做熟了，像我之前我去布洛克那边看他们那个工作人员，就是真的他们就是用文字编辑器在写 EPUB 3这样子，我觉得哇、哦、好厉害，而他动作操作很快，我觉得这东西都是习惯啦，你看你习惯什么，然后你愿意去摸去钻研的话，其实习惯了真的不算什么，但是对刚踏入的人来讲，我觉得文字编辑器是一个有点压抑的感觉，但是我觉得它其实是最推荐的工具啊。对，然后第四个我是最不推荐，就是文书软体。大家可能会用 Google Docs 啊，或 Word 啊， Office Word 啊，或是 Pages 啊，这些他们都标榜说他们在里面写好文件可以直接帮你转 EPUB 3，但是这种文件转出来 EPUB 3基本上都不会无法通过 EPUB Checker 的检查。对，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平台工具。平台工具就是指说电子书平台上它提供的一个那个电子书的一个写作软体。例如说 瀑布这个电子书平台，他们有提供就是说你可以上传 Word 档就可以了。你上传 Word 档，它好像会自动帮你转成他们可以显示的那个电子书。然后像绿幕它那个好像是独创还是哪一个分台，它也有提供，就是说你在它上面一个编辑环境，你在上面直接写文字，不是把文字丢进去，那写好之后，它就会帮你转成它平台上可以看到电子书答案。然后或者说 Amazon 那边也是有提供一个编辑器，然后你去写，然后丢上去就可以这样。这是属于有些平台的话，它会推出这种服务，然后让你去写。但是这种东西可能就是你只能绑定在它的平台上面，例如说你写好的东西在Popular 里面可以出，可是你想要在别的平台像博客来，你就没办法上了。 对，这个就会有它一个限制。那所有的制作的部分，刚刚讲制作软体，这些制作软体做出来的 EPUB 3，它其实最重要还有一关就是要一个检测，要一个检测就是那个 EPUB checker。普遍来讲都是用 EPUB checker 这个东西，因为它是测验，就是检测说符合 IDPF 就是国际规范的一个部分。你通常各平台上，国际国内的各平台基本上都会支援这个国际标准。当你这个国际标准通过之后，正常来讲各平台上应该都要能够上架，如果不能够上架，可能就是有一些他们平台自己设定的一些限制或什么的。那但是至少如果说你通过那个规范而过不了的话，你还可以跟平台上就是说argue说你是哪边有什么问题，他们可能会去查一下是不是他们的问题。但是如果说你是那个 EPUB checker 都过不了的话，那你根本没有那个理由去跟人家讲说你的平台有什么问题啊。基本上就是你还是要用 EPUB checker 去做检查。那检查之后呢，你上架，就像我刚刚讲，各平台他们都会有一些限制，也就是说你通常你就算 EPUB check 过，他可能还是不能过。那这时候他就会跟你讲你哪里不能，哪里有地方要修改。那有的平台可能是会比较会比较保证品质啊，他会比较就是照顾那个使用者的权益，他有时候会看那个图片，例如说啊，那图片可能不够清晰，他就给你退稿回来，跟你讲说你的图有点糊不清楚，请你更换。那这个更换就在前面流程一有讲到嘛，就是图片的部分你就换成 300dpi， 然后图就是2048这样子，这是最保险的，因为很最大，它已经最大了，这是最安全的。那如果你不换成这种图的话，你可能就是糊的。那糊的就看平台愿不愿意帮你上架，然后如果愿意帮你上架就算了，然后我不愿意你就是想办法就把图改掉吧，这样子啊。对， OK， 那我们刚刚流程三讲完了，接下来就是平台嘛。平台刚刚有讲到，平台上架不见得就你上架就可以上了，他就会刚刚跟你讲，他可能会因为品质问题或者说他的自己有一些限制，跟你回馈说你哪里要做修改，你再去把它修改什么的，这样子。对，那上架的时候啊，其实就是上架部分其实变成说你要自己去找。然后大部平台三来讲的话，它其实会分两种，一种是它可以接受个人上架，一种是它不接受个人上架。例如说博客来，它应该是不接受个人来申请上架。然后像 PubU 就是瀑布啊，瀑布它接受个人上架，但是瀑布里面的那个保读服务他不接受个人，他要公司行号，因为他要开发票。然后像远流应该是可以，远流的那个云端书城，他应该是可以接受个人这样子。然后读册也可以个人，然后华裔林网可能就是要公司行号。那这个部分其实我在之前的广播节目有讲，就是在聊各个平台上可以接受的对象那边有讲到，那就是说你个人出版者的，其实也是个人出版者的一个可能的一个弱势啊，就是说很多的平台可能不接受你个人，那你就变成说你就只能找那些可以接受个人的，这个是比较没办法的事情，或是说你找一个代理经销帮你上架这样子。对，那上架来讲的话，当然是你要先找到他愿意帮你上架，然后上架来讲，基本上就是每一家平台都有它的一个，因为书嘛，所以叫书籍介绍。那我们这个我们通常会叫做 metadata， 就是资料。它那个 metadata 其实就是放那个书名啊、作者简介啊、内容简介啊、目录啊，然后一些作品的一个描述这样子。那每一家平台 metadata 都不一样，那你要针对每一家平台的提出的规格去写 metadata 这样子。对，那上架的部分其实就这样。那我看看哦，有什么差别呢？大概上架，就这样吧。我刚刚讲的应该没有什么要补充的。那上架完之后，接下来就是宣传。那宣传来讲的话，其实就是要靠个人。如果你是个人出版者， 那你真的就是你要很，例如说最常见的、啊、就是社群软体啊，你就是在自己，我觉得就是你就是变成说你要经营自己的社群软体，或者说跟一些同好，然后或者说像台湾来讲，就有很多电子书的一个交流的一个社群，一些脸书这些，你可以在那边去 po 文什么的，然后介绍什么的。那在这个宣传部分啊，通常有分三块。第一块就是平台愿意帮你做的宣传。那平台其实对个人来讲其实是比较不那么友善，你想要叫他帮你多宣传，就他不见得会听你的啊。当然有些平台是你给他那个 banner 他就会愿意帮你放，有些平台真的是 OK 的，但是好像比较大的平台是不管你的啊。对，这个就没办法啦。那除非你要做一些特殊的宣传，例如说你可能就是说，哦好，我就是你就跟平台讲说我可能前三个月免费，免费是最有效果的啊。对啊，不然就是你其实有些是可以买版。买版这个是不能讲的秘密啊，但是应该说纸本书有人在买版，电子书你要买版的话成本很低。纸本书你要上排行榜你可能要几百本，甚至一两千本才能上排行榜。可是电子书要上排行榜，这个是秘密，不能乱讲。电子书要上排行榜，几十本就够了。它的花费成本很低，希望大家不要听了这个之后，大家都去买版，然后就电子书的那个版就越来越不具真实性这样子。当然那也不错啊，就是那个突然大家会发现电子书的销售突然竟然变得很好，不错，因为原来太多出版社会个人去买版，当然这是不好的做法啦。对，然后个人来讲，就是我一开始就讲啦，个人就是透过脸书啊、IG 啊、Line 啊、Blog 啊、YouTube 啊，然后朋友圈啊，到处去宣传这样子。对，然后你就个人来讲，真的要靠口碑相传啦。然后其他就是看有没有一些采访，例如说你可能有一些门路，做一些采访或者广播上广播啊什么，然后或者打广告啊，然后上课宣传什么，其他什么什么的。我觉得这部分就真的是宣传真的要靠自己，你不能靠，这也是个人出版的一个很大的特色啊，凡事要靠自己，真的。那尤其是当你在社群经营网的知名度越高，你的宣传其实就我应该是就会越好啦。那这部分也是要大家就是说不要做佛系的，你真的想做宣传就是要放下面子，就是死皮赖脸到处去宣传你的书这样。当然还有一点很重要，就是说你的书品质要够好，不要一本烂书就到处宣传，其实这样也不太好啦。你真的是要自己的，就像前面讲的那个找编辑嘛，找编辑帮你的书做品质控管，然后让你的品质很好，你才有那个脸去跟人家宣传，去跟人家推荐嘛。总不要那种拿一本就是里面错字一大堆，然后逻辑错误一堆，然后那种段落样式排的乱七八糟，然后你就去跟人家promo，然后可能有些好朋友就是看在朋友的面上，然后帮你推荐就买了，然后就觉得脸绿了，哇靠，这什么鬼东西。真的我觉得当然你做电子书你自己出版就是自己的品质要顾啊，真的要对得起自己的良心这样子啊。对啊， OK， 我们今天好像超出时间很多，那这个个人电子书的一个出版流程啊，我们就分享到这边，以上是我的一些小小一个心得分享，谢谢大家继续收听我的屁话，我的内容这样子。 OK， 那我们今天就到此结束，那下周同一时间我们再继续聊别的话题咯。好，谢谢大家，拜拜。